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林。甲状腺疾病是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全球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3亿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其中 50% 的患者对于自己患有甲状腺疾病并不知晓。为什么呢？因为典型的症状呢，它表现的可能比较轻微，常常被误以为是其他的一些疾病所造成的。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一个确诊，所以呢，往往会耽误治疗。那么，有关于甲状腺疾病的常识，今天我们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夏迎秋医学博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请他来给大家分享有关于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医学科学双博士夏迎秋医生。夏迎秋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 Northwell 系统内科住院医毕业， Northwell 系统长岛犹太医院、长岛北岸医院主治医生，多年临床经验， Hofstra Northwell 医学院临床医学副教授。夏迎秋医生所在的医学中心可提供年度全身健康检查、入学就业体检、各种疫苗注射、急诊心电图、肺功能测试、过敏针、过敏皮试、大小便检验，主治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心脏病、甲状腺、前列腺、急性支气管炎、哮喘、感冒、发烧、肠胃炎、尿路感染、皮疹、关节炎、肝炎、花粉过敏、贫血、头晕、头痛等。夏迎秋医学博士学历背景完善，拥有内科、医科双博士学位，从业多年，积累丰富经验。为了提供患者优良的服务品质，夏医生常借由与医患聊天的方式舒缓医患看诊的心情，并在短时间内充分了解病患的需要而赢得社区口碑。多年来，夏迎秋医生以他细心专业的态度赢得病患的信任。夏迎秋医学博士，法拉盛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866-2828，718-866-2828；长岛诊所健康咨询电话：516-294-8889，516-294-8889。夏医生你好。
哎，你好，林。因为我是家庭和内科医生，对甲状腺的常规检查是每年年检的一个常规项目。那为什么我们要每年常规检查甲状腺呢？甲状腺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它主要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脖子前方，很软。如果甲状腺正常的话，大部分人自己感觉不出来那里有个腺体，只有在它有异常的情况下，有的人会觉得前面那有一个会觉得嗓子肿啊，脖子变粗啊，或者有的时候会摸到一个小包包。甲状腺呢，既然作为一个腺体呢，它会分泌一种叫激素或者荷尔蒙，叫甲状腺素。那么呢，甲状腺素呢，对身体的很多重要功能呢，都有一些调节的作用。所以呢，好多病人会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临床医生每年年检会跟你讲你咽下口水，我摸摸脖子其实医生在很认真的检查你的那个腺体有没有不正常。另外呢，为了查询，我们也能看到甲状腺功能我们会有一个检测叫 TSH T3 T4 的一个血液的检查。
那甲状腺它通常有哪些生理功能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甲状腺这个腺体呢很小，它分泌的这个激素呢甲状腺呢其实对身体的很多机能都它很广泛。总而来之呢，就是甲状腺素如果分泌过高，它会导致你身体整个机能要调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状态。我给你举个例子心率会加快，然后呢你的代谢率也会增加。那么代谢率增加呢，会导致接下来的这个症状就是体重会减轻有人会说我为什么怎么吃也吃不胖，为什么突然体重减轻了。还有的人会觉得我怎么这么焦虑，因为心率过快，然后整个身体的这个代谢率过快的话，有人会觉得我很紧张或者有人甚至会觉得平常屋子的温度很正常，他也会觉得过冷或者甲状腺高主要是过热那么很严重的情况，有的人会脖子很肿，然后呢嗓子会不舒服，甚至有的人强烈的非常极限的高的甲状腺的水平，会导致眼睛变形甚至有人会导致心脏的一些 心律不齐啊，或者就是这种非常严重的症状。那么相对相反，作为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甲状腺低呢，会导致你身体的整个的机能往低了走最简单的是代谢率降低。那么有人会说，我怎么没吃什么东西会很胖，或者有人会心率很低有人会觉得很冷刚才呢说到甲高的，我们忘记提到了一个，有的人大便会受到影响。那么甲低的情况呢，大便会容易拉肚子，就是吸收不太好。甲高呢容易大便干燥，所以这两个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况。那么极度的甲低会导致血压很不稳定甚至有生命力危险，这是很极端的甲低的情况。
所以刚才你给我们大家介绍到了甲状腺它的一些疾病的一些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哪些因素容易造成甲状腺功能异常呢？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那么甲状腺功能异常呢，刚才我们谈到了功能，但是呢主要的原因呢有这么几种。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叫 idiopathic， 就是没有太多的原因一般常见于年长的人，比较比如说50-60岁的人，慢慢呢有些自发性的，他甲状腺功能会降低。所以对我们会对年长的病人呢，我们常规的很要多看一下甲状腺的功能。那么这是首先没有什么太多的诱因。那么一般年轻人常见的呢有的是因为感染有一些病毒感染导致的，我们叫甲状腺炎对于我们亚裔的这个，我们因为我的病人很多都是华裔嘛，亚裔病人比较多。亚裔病人很常见的有一种病叫自免性甲状腺炎有一个，它有一个日本的名字叫Hashimoto thyroiditis 其实翻译过来就桥本氏甲状腺炎。很多尤其女性很常见有些病人呢也许是有些遗传的，有一部分是遗传的因素，有一部分是自发的，就是身体里呢会产生一种抗体来攻击自己的甲状腺那么呢这种抗体呢当它攻击甲状腺的时候，甲状腺会肿大，所以甲状腺水平呢有时候会忽高忽低。当然呢长期以后，慢慢甲状腺完全被攻击了，就是甲状腺被攻击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功能呢，最后甲状腺功能会变低。还有我们更多的还有我们常见的有一种，我们也有人听说过像甲亢那么就是另外一种极端了，就是因为自己的抗体去自身的抗体去攻击自己的甲状腺，那么甲状腺功能一下就特别特别高。这种病人呢，就是甲状腺有的人甚至会需要一些手术的干预或者一些其他的干预呢，把甲状腺功能压下来。还有最后的一种呢，就是甲状腺一个结构的变化。那么这是为什么临床医生会要摸一摸脖子，有人甲状腺会长一些小结节大部分是良性的那么这些结节呢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变化。那么最后一个可能呢，就是还有一些人还有就是不太常见，但是也有这种可能，就甲状腺也有癌变的可能但是呢甲状腺的肿瘤的一般良性的几率比较大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在口服一些药，比如说心脏病的药心理科的药，会影响甲状腺的功能。那么呢，这也是为什么临床医生要知道你的病史，再吃其他什么药能够帮你早期的检查甲状腺结构，再加上检查甲状腺的功能。
很多人啊，有的时候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到内分泌科要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他可能查其他病的时候查来查去就查不到，找不到真正的原因。
主要是我们其实在浅谈甲状腺，那么内分泌呢，我们有些专科医生是专门做一些甲状腺，一般是比较我们叫疑难杂症，一般呢内分泌科医生呢会帮助做更详细的检查，甚至有一些临床手术或者一些临床的治疗来干预因为就像令最开始开场讲的，甲状腺的功能异常呢，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症状在甲状腺功能不是特别高特别低的话呢，好多人呢会把他的症状跟抑郁跟其他病会混在一起，很难把它提出来。那么呢，所以呢就说对我们临床医生呢，就是早有这么一个我们叫 alert， 就是我们提示警醒的万一病人有些症状我们没有办法归到一些典型的症状里呢，那么是不是看一下甲状腺有没有问题。这个呢所以说我们时常我们也会把病人转到专科医生 做一些看一些有没有第二个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或专科医生的意见，这个也非常重要。至于有的病人会讲我为什么会得甲状腺疾病，这个我们这是特别长的问题啊。我们也跟病人讲，因为有很多情况呢，我们不太清楚原因。那么呢，包括我刚才讲的，是因为比如说有些感染，但是感染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感染是完全针对甲状腺的，但是呢，因为感染导致的一些身体的变化或者身体免疫系统的变化，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家族背景，我们的家族病史其实很重要。对于我一般跟病人谈到你的家族病史，比如说你的妈妈或者哥哥弟弟有妈妈爸爸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一般如果病人有这方面有类似的症状的话，我们可能会早期的帮病人做一些这方面的检查，其实也是帮病人排除一下这方面的顾虑。
我们来讲一讲关于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吗？
当然，甲状腺功能减退对我们内科或者家庭医生临床家庭医生的话，是最常见的一类病。像我刚才讲过的，有一些年长的人到大概六十五六十岁。有的时候慢慢会发现甲状腺功能会减退，那么呢，我们随时的随访，每年的年检，然后呢，如果觉得功能降到了低到一定程度，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我们会考虑给病人补一点口服的甲状腺素，医药的名字叫 Synthroid， 或者是这是商品名，或者成分名 Liver Therapy。这个呢，你会见到很多的病人在口服这个药。当然了，有一些年轻的病人发现甲状腺有甲状腺炎，甲状腺水平高高低低，到最后需要一些临床干预，这也是有的。说到甲状腺素呢，因为我也见到最近有些常见的一些病例，我想谈一下有些病人常见的一个误区。甲状腺素呢，其实好多病人会觉得，我是不是一吃这个药我就停不下来了，或者说呢，有些这个药会不会我吃了反而影响我自己的功能？一般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一个病人觉得他需要吃到甲状腺素的那么说明病人身体里本身的甲状腺素已经很不够了，而且呢有可能会影响他的身体的功能，那么我们利是大于弊的。另外呢，甲状腺素这个补充它跟一般的激素又不太一样，它对人体的副作用呢几乎很小，如果在正常的剂量范围内。那么如果我们给病人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有一个病人他以前有在吃甲状腺素，但是他自己就停掉了，过了很段时间很不舒服，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而且很累。那么呢，其实给他暂时的补一点呢，马上把所有的功能都调到正常范围内了，他自己身也学得很好，而且呢几乎的，如果我们监测甲状腺素的水平，他几乎绝不到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呢，一般我会跟病人讲如果病人愿意相信医生，跟着医生常规测血检查那个监控的功能的话，可以安心服用，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那么这另外呢，有的病人这个药呢是这样，它吸收很重要，所以呢，一般我们会建议病人呢，在空腹的时候服用，最好是清晨，不要跟其他的药一起吃。其他的药还有食物会影响这个我们叫这个甲状腺素的吸收，所以呢，有的病人会一直在吃，然后水平一直调不到理想的范围内，有的时候呢需要跟家庭医生沟通一下，看看是不是服用的方法不太对呀，或者是受到了一些吸收其他食物的影响。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比如说是得了甲状腺类疾病之后，那么在服药期间他如何做到一系列的监测呢？
如果病人我们发现甲状腺功能不正常，或者有一些，这看原因了如果病人的甲状腺水平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原因，医生一开始没有找到太多的原因的话，
对，
那么每3到4个月这是理想状态啊。有的病人如果长期服药水平已经非常好了，甚至有的病人可以长到6个月左右，但是呢理想状态在每3个月查一次甲状腺功能，这个呢能帮你调我们药因为每个人的激素水平会有一些随之的变化这个临床医生仔细的监控一下，帮他调一个药量。 那么呢，有一些如果甲状腺功能是因为甲状腺结节引起的呀，或者甚至有的病人是比如说甲状腺癌引起的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那么甲状腺的超声一般情况下一年一次，但是看这个结节的大小，有的人控制3到6个月做一次，这个也有助于我们决定啊。服药呢当然是在医生的帮助下服药，这样是最安全的。
对。
另外呢，如果那有什么不适的症状或者有什么疑虑呢，及时跟医生沟通呢，这样对病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医疗照顾，也是对病人比较安全，也比较安心，我们也可以会比较安心。
那像患有甲状腺类疾病的病患这个患者，他在服药期间他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像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一般甲状腺素这个药呢，一般要跟其他药分开吃，这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呢，我会建议我的病人呢，早上起来一杯清水，其他的什么维生素啊、血压药啊，就是其他的药呢，把它分开，
要隔开，
至少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再吃，包括吃早吃早饭呀，或者喝有一些早上喝奶呀，把这个完全隔开，这样会有助于它完全的吸收也有助于医生决定这个药到底是不是你合适的剂量其他的呢没有太多的其他药物之间的相
比如在饮食方面呀在起居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呢饮食呢，当然我们不要吃太多的刺激的食物我们油腻的食物一般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那么当然了，起居呢，因为我们都刚才已经讲过，甲状腺呢是影响整个整体机能的，那么如果我们平常有一个就是作息习惯，然后呢有一些惯呀，会帮助你身体各方面机能来调节平衡一下，然后呢也甚至也会帮助你很好的吸收到甲状腺素，没有太多的我们中文叫借口没有太多的这个顾虑。当然还我刚才讲的有一些很少的药物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那么如果你要开始一些新的药物，最好跟你的家庭医生或者帮你负责监控甲状腺的医生交流一下，看看对它会不会影响，那么是不是需要比如说更紧密的再观察一下，这个是有可能的。
咱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数据能够显示究竟什么样的群体或者说哪一个年龄段的人他比较容易患甲状腺类疾病呢？
基本上情况是两大类一般情况下呢年长的病人甲状腺一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还是有到大概60、70左右或者甚至有时候50多开始，他的甲状腺功能开始慢慢的会低一点，那么呢这种病人呢，我们肯定要就是至少每年要监控一次，甚至有的病人3到6个月要多监控一次这是一个群体。另外呢，还是对于亚裔的群体呢，女性非常常见，尤其我会提醒我们一般的病患，一般的如果自己家里妈妈、姐姐、爸爸就是你的直系亲属有甲状腺类似的情况下的话最好跟你的家庭医生提一下，这样的话家庭我自己的病人我会考虑把他们早期筛查一下，这样的话呢，如果病人早早的知道自己有可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病人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也能筛查出他有些自己的甲状腺的抗体刚才提他们甲状腺炎或者自免性甲状腺炎，那么呢有的病人如果提早知道的话，他如果有这种类似的，比如说20多岁他知道我有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是呢有的人到症状没有，到大概到三十多岁呢，突然发现我有心慌气短，他可能会容易往这边想一点。我也见到有的病人，比如说心慌气短，查了很多其他的，到最后才想起来，然后好像还有甲状腺，就是所以我觉得病人呢对自己的我们叫 genetic 临床的背景，对自己家族病史比较了解呢，更有助于把自己的健康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因为我的病人华裔比较多，然后呢以前呢我们可能因为华裔对甲状腺理解大概很多人还停留在就是我们叫大脖子病，就是我们有一些山区有些缺钾这个因为缺钾导致的，这其实这个相当于是饮食导致的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减退那么呢但一般的情况下在美国的华裔很少见 因为大部分我们吃的盐都是那个里面有补碘的钾的盐，所以呢，尤其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纽约地区也是临海，所以呢，摄取到足够的碘是甲状腺的相当于食物嘛，一般的很少见。但是确实你提到这个，我最近也见到有一个 case， 是一个小孩子，可能他跟我说从国内来上学的，以前有过甲状腺低的可能情况，但是他可能不太了解要定期服药。第一次来到诊所，我一看脖子就是属于很少见的甲状腺非常非常大，我说的那我赶快要提醒他做些相关的检查，然后该要服药了。但是这种 case 比较少见，像我那样说的，平常呢正常的饮食，平衡的饮食，一般情况下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当然每年体检所有的家庭医生都会常规的检查甲状腺的情况。
那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他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怎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就需要留意了，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呢？
现在呢，我们生活条件很好，尤其在北美地区一般的家里都会有一些，比如血压计啊，甚至有人会有血糖仪，因为家里有其他的家里的其他的亲属有这样的，甚至呢，一般家里都会有一些体重计，这些我想都是很常见的。我的很多病人做得非常的好，他们甚至有时候来看我会跟我讲啊，先生，你看我血压，我有一个我自己记了一个像日记一样，我大概什么样？也会有病人会帮我拿个小本本拿过来，你看我的体重，我每隔一个星期测一次，就说对病人的自己呢，了解自己当然最重要的。如果你会发现自己突然，比如说血压或者心率，因为一般测血压计他们会有个心率我们一般血压正常是120-180嘛，心率呢一般是60到一般正常80左右，但是呢60到100左右都是正常范围内，不会超过120。我说心率如果我的病人会突然发现，哎，我有心慌的症状，我一测血压发现我心率怎么110-120，老是这么高，或者有。你的心率怎么低啊？比如说40-50这是我们看到数值，对吧？或者我的血压怎么一下那么低？比如说有些病人70-80，我说是高压，或者呢，还有的病人会说，夏医生，我最近在测体重，我没有在减肥，为什么我体重一直在掉？掉了，比如说在我没有减肥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月之内掉了10磅，或者有10-20磅，怎么回事？这些有一些数据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的，甚至自己的衣服有松掉了。这是我刚才说的体重、血压。另外呢，常见的情况呢，有的病人会觉得我最近很不舒服，我早上起来怎么走，老是觉得困，或者呢，比如说有的夏天开空调，大家都觉得热，天80-90度、100度，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么冷？或者说大家都觉得这么冷，冬天冷，我怎么觉得一直在热，我在出汗，就是有一些这种的症状呢，有的病人会注意到，只不过可能没有及时往甲状腺的功能的那边去想。那么呢，还有很少有人会自己摸自己的脖子，但是呢，我有一些比如说爱美的小女孩啊，或者有一些不一定女孩子，就是大家心比较细的病人，有的时候。甲状腺的结 节大概超过2厘米以上的话，其实自己的手是可以摸得出来的。
就是摸那个下颌的这块，你会感觉到就是有一个脖子这块它会有一个肿出来的一个凸起的。
但是如果摸起来软软的，摸起来好像没有一样，基本上是正常的。有的人会突然觉得，哎，我的脖子怎么粗了一点，或者哎，这边有个小包包。就是
那摸起来会疼吗？
有的人会疼。我说的像刚才有那种甲状腺炎，它在发作的时候会痛。因为相当于它自己有一个自身的炎症嘛，有点像我们有时候嗓子痛会淋巴结肿，淋巴结呢一般在下颌，就是你刚说下颌，下颌，但是甲状腺呢其实在你的脖子，如果你摸又把整个手放在脖子前面，大概是脖子问题。但是呢，一般普通民众很难把甲状腺结 节和淋巴结区分开，但是呢，如果你摸到一些小包包，那么当然让医生帮你摸一下，会帮你决定就是到底是可能甲状腺多呀，还是颈部淋巴结多。当然了，我们还有现在的医学技术发达了， 颈部超声、颈部 CT 啊，我们可以做一些临床幅度检查。
嗯，
如果需要的。
那夏医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诊所服务的内容好吗？
好的，是这样。我呢是临床内科医生啊。主要服务项目是家庭医生正常的对病人的一般常见的病的服务。那么大家都知道家庭医生呢服务项目比较广，主要包括年度体检呀，我们一些工作呀，学校的一些疫苗的要求啊，学校的一些特殊的体检的要求。那么呢各种常见病呢，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像哮喘呀，季节过敏皮疹啊，另外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甲状腺啊、前列腺啊这种常规的筛查，一种常规的治疗呢，我们诊所都可以有这种服务。现在呢，我在 Flushing 和长岛有两家诊所，我会每周大概一半的时间在 Flushing， 一半的时间在长岛，因为有些因为pandemic 新冠嘛。很多病人希望找不要太拥挤的地方，那么我们也会给病人提供这方面的方便。诊所具体可以做的呢，我们可以提供验血啊，可以提供心电图啊，如果我们疫情允许的情况下，像肺功能实验，我们也可以做，包括一些过敏的提示啊，过敏针的服务。如果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可以打电话来诊所咨询啊，然后有什么具体要求，我们会个例帮你解释，来回答你的问题。
好的，诊所的电话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诊所有两个地址，
是有法拉盛和长岛。
但这几条线呢，我们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时，晚上是有人接电话的。在 Union 在 Flushing 的诊所呢，电话7184759606、7188862828，这两条线都可以有，都随时有人接电话。在长岛呢，Minola 有另外一个单独的线是5162948889，但是这三条线你随时打哪条线我们都有人来接听，或者随时帮您提供，你有什么问题帮您提供服务。
好的，那么在法拉盛的两部电话呢是7186628287866-2828，第二部电话呢是7184759606，7184759606。那么长岛呢，我们的电话是5162948889，5162948889。
是的，
好的，不客气。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每年十月是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其目的是普及乳腺癌疾病的知识，提高公众对乳腺癌的知晓率，从而做到更好的防治工作。KEPA 亚美医师协会要特别为您推荐以下内容。乳腺癌筛查是国际上公认的预防乳腺癌的有效手段，能使乳腺癌的死亡率降低30%左右。只要能够早期发现并接受正规规范科学的治疗，就能够使乳腺癌得到很好的控制，乃至实现临床治愈。那么如何降低乳腺癌患病的风险呢？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20万妇女患有乳腺癌，50万人死于乳腺癌。而非常遗憾的是，女性乳房保健和乳腺疾病预防意识比较差。据统计，在25岁以上的青年女性当中，各类乳房问题发生率高达70%，育龄妇女则更高达80%以上。另外，普遍民众还有一个误区，那就是男性不会得乳腺癌。其实答案恰恰相反，男性也有可能患上乳腺癌。虽然刚才这些数字听起来有些可怕，但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帮助我们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比如，一，戒酒，喝的酒量越多，患乳腺癌的风险就越大。二，戒烟，吸烟会增加几种不同类型疾病和癌症的可能性，包括乳腺癌。三，睡眠充足，每天充足的睡眠对健康生活至关重要。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建议每晚保持8小时睡眠时间。四，饮食健康， 良好的营养对于控制体重和对抗几种不同疾病的风险至关重要。女性应该以均衡的全谷类食物、水果、蔬菜、健康脂肪和瘦肉蛋白为食，以确保食物为您的身体提供保持健康所需的适当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第五，生活方式积极。据一项研究表明，经常运动的女性患乳腺癌的发病率低于不活跃的女性。美国癌症协会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体育锻炼，以降低整体癌症风险。第二项希望普通民众了解到有关于乳腺癌的知识是，由于很多检查者对于早期乳腺癌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仍然沿用以乳房有肿块作为诊断乳腺癌的首要体征的传统概念。在这里，我们所要更正的是，早期癌症未必形成明显的肿块，所以建立早期癌症的新概念对于病患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凯帕雅美医师协会提示您注重日常乳腺检查，祝您拥有健康的体魄。
开帕雅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雅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雅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